那阿含经在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这个尝试来说啊，大家都知道哈，现在研究阿含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相同的，其实阿含的资料就很多很多，版本也很多很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讲解阿含呢，其实要参考的资料是蛮多的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自己啊也是参考了一些，但是在要开始要跟大家讲解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部分我们跟南传的巴利的尼科也比对，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。有一些部分，我待会我们上到经文，大家就知道哈。但是不是全部哦。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比对的，因为版本不一样。巴利的版本呢是巴利系统的分别说部的版本。那我们汉译杂含的是梵文本，它不是巴利本，它是梵文本，所以它有很多传承的经文的内容呢是没有办法比对的。所以我后来发现呢，有一些地方啊。其实用我们阿含的本身来解释，有一些就可以了。就是用别的经文来解释这个难解的地方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用到就是比对的巴利文的部分哈。所以研究阿含其实它的方式蛮多的。我待会开始进入经文，我会给大家做一些举例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阿含的介绍呢，这边先继续哈。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四页哈。那阿含第一行已经有这样的含义之外呢，我们从语言上翻译上的意义来说呢，阿含有很多种翻译哈，在中文里面哈，有阿含，这个阿含呢有金字旁的含，或者是阿含木啊。就是阿伽马了哈，阿伽马，或者是阿含木、阿吉摩等等啊，这些用词。那其实这些用词呢，都是出现在我们下列的这一些经论的这些古意当中。第一个呢，四部阿含木超解，这个是道安法师所做的啊，道安法师所写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说这个序里面呢。啊，他的序里面有写到说，阿含木就是去无的意思，有看到吗？去向于空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补充讲义第一行最后面不是有一个去无吗？去无啊，就是出自道安法师的去无啊。那阿难呢，诵处有12部经啊，12部经，或者称为12分教。又采缀它的要境啊，这个境呢，其实也是经啊，别的版本是用经，经典的经，就是阿难呢诵出了这12部经之后呢，他又把它摘取更重要的一些道法啊，佛所说的这些道法的经典，成为四部阿含。跟阿毗昙啊，就是阿毗达摩，还有律，并称为三藏。所以一般我们讲经律论，那个经其实就是指四阿含所以它的重要性呢是可想而知的啊。好，刮胡二续一切经音义那他提到说，阿吉摩有时翻成阿含木或者是阿含。梵语是轻重义，这个梵语是轻重义是它的发音啊，发音有阿甘或者是阿伽马啊，有这样子的轻重或者是长短的差别啊。那阿吉摩它有藏的意思，藏或者是长就是佛的。三藏之一嘛，所以它有藏的意思，或者是传啊，传就是传送啊，辗转传来，所以刮胡二 第二行有提到说佛密藏累代传行，这个累代就是历代，佛的这一些秘密的宝藏啊，就是历经过历代的这一些古德辗转传送而来，或者翻译为教，就是佛陀的根本教理，就是分成长阿含、中阿含、增一阿含还有杂阿含，编排为四部阿含。这个地就是有编排的意思，编排为四种阿含经。刮胡山中阿含这一部经呢，就提到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人诵经，有人诵律，有人诵阿毗昙，这个我们刚刚看大智度论已经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也有人呢熟悉阿含经，多学经书，愚者不然，其他的人都做不到，因为这些人就是很会背诵，很会背诵，文思很强。彼因按阿含目，因为他能够熟读阿含经，多学经书故，所以呢他生起傲慢心，自贵见他，自己觉得自己很尊贵，轻贱别人，这不是真正的修行人，所以称为不真人法，非真人法。所以我们学习经律论，或者是能够背诵经律论的人，不能生起傲慢心，所以我开头上一堂课有跟大家说，其实我们学习阿含的经典，主要还是要在自己的身心上去体验，去经验，有了这一些体验跟经验，我们才能够分享给别人。所以这些经律论呢，它只是佛法的一种道理，一种指引，一种方法。如果我们执着这个方法而不去体验的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好，那往下看呢，他说真人法是什么呢，真正的修行人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不因为能够熟读阿含经，多读经书，而能够断除贪嗔痴烦恼。好，所以读经典，读经律论，不代表我就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。有的人反而因为懂得更多，烦恼更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一定要经常反思自己，学习之后呢，我们是要用在自己的生命，用在自己的生活，别人不懂的，自己能够观察得到，那应该更加的谨慎，让事情不要恶化，因为别人没有学嘛，那自己懂得的话，我们更加要让事情能够圆满，不要把事情恶化，造成烦恼，所以我不因为学习而增加烦恼，也不因为我学习而能够断烦恼。学习之后要修行，所以你看下一段就有了，他说就好像有一个人不熟悉阿含经，也不多读经书，但是他行法如法，随顺于法，向法次法，那彼因此，他因为这样，所以他能够得到供养恭敬，这样的去向者才是真正的真谛法者，得真谛法者就是他能够体验到真理的人，不知贵，不会生起傲慢心，也不会轻贱他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者，真人法。那大家看了这个中阿含之后呢，也许会有些人，就会 又想到另外一边去了，那这样的话我不用那么辛苦啊，还要多读那么多经书干嘛，上那么佛学班，我好好的行法如法就好啊，这个就落入另外一边了，不是的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，我发现，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学经历论更危险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我们的手机一查都觉得那个就是真理，你知道吗？ 在 Google 上啊，我自己去查了一些名相哦，在 Google 上现在大家查得到的哦，有很多都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辨别真理的能力，没有读经律论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只好依着这一个网络上的来修啊，这很危险的 啊，所以我们反而呢，这个时代来说更要学习，只是说我们学习的心态要很正确。第一个就是不要因为不要认为说我学习就等于我断烦恼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嘛哈，前面有讲嘛哈，我不因为我熟读经律论就认为说这个就等于我断了多少烦恼，这个是不可以画上等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虽然要行法如法，但是我还是要学习一些根本教理的基础，不是说全部都不要学不要听，那这样又落入另外一边，那这都是我们要谨慎的。所以读阿含经啊，读其他的经论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取错方向的话，我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啊，走很多冤枉路。我自己最近呢，就是有接触一些啊久学者啊，就是出家很久的法师啊，他们呢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，我们都有聊天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个共通的看法呢，就是我们要在健康正念分明的时候啊，要多多的学习经论。这些法师都跟我这样讲，他说我很难想象那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喜欢深入法义，只是说奉献，他说只是说奉献，问题是你只有 output 没有 input， 久了你就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只有支出没有收入，久了你的户头就是空了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除了要奉献以外，还要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，学习佛法的深意。你有这样的交替，空气有交换，你才能够精神好。像我们最近住持跟我讲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最近讲堂的空气很好啊？就是因为有换了新的空调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后知后觉。整个换啊，整五层楼都换了，所以大家要多多护持我们讲堂，因为花费很多了啊。那所以我们学习经律论啊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学习久了之后呢，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众生啊，我不要说末法众生啊，我说我们这个年代的众生，我们没有办法二六十中保持在佛法的熏习，有善知识的指引，所以我们更加每个礼拜呢要有一点时间让我们来熏习这些道理。因为熏习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哎，好像又提起我一些什么热忱啊，修行啊，精进的热忱。如果你不熏习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退失，甚至于忘失啊。不要说在家人，我们出家人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自己在乡下，因为我在六龟是很乡下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师父我现在可以有直播哦，不用来慧瑞讲堂，这个塞车啊啊，车什么叫舟车劳顿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能够来的人呢，不来啊就懈怠。为什么？我从六龟来这里呢，你算一下我要花到多少时间才来到讲堂呢？你自己算一下，你的时间会比师父的长，我才不信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不只是自己要用功，我们如果能够感受到呢自己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我现在还能够有福报亲临道场来亲临师父们的教授啊，都是要有一些福德因缘。很多人啊，像我早上有遇到一个老人家，就是心里面有一些挂碍，内心里面很不安啊，来找我聊聊天。所以我们在生命 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年长的时候啊，啊，不要说越来越老了哈，越来越年长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哦，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内心，它会越来越脆弱，越来越自己彷徨无助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没有佛法的滋润啊，它会越来越就是越没有信心面对这样的到来。所以我们学佛法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不断不断的老婆心切的提醒我们，你要观察自己的身心，它总有一天就是会无常苦我的。那在它没有来之前，你就把握好的话，它来就让它来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有足够的资粮了，我已经储蓄好了，我要去哪里我可以自己决定，我要换一个好的身心来，还是说我要到一个有佛的地方，有三宝的地方，我可以自己决定。如果我们东西都没有准备好，当然怕咯。怕不怕？怕，怎么不怕？怕得要命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学佛法啊，不要只是停留在这种闻思的阶段啊。有时候呢，闻思之后啊，我们在坐车啊，在家里啊，没事的时候啊，哈，思维深入的思维一下，你会发现自己哪里不足，要赶快补强，在还有生之年赶快补强。所以我很喜欢陈实论那个寄送啊，大家记得吗？我经常在提啊。陈实论卷十五哈，有一个他说有一个修，他说修行呢，你要到了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修得怎么样。他说修行呢，要把这个寄送的含义呢，要记忆起来。第一个他说，一分由施受，一分因施受啊。我们学习佛法有一分是因为师长的教导。啊，师长的传授，我们了解道理，一分因师授应该是啊，一分由师授哦，我在想应该是有接受师长的教导，所以我了解佛法啊，一分由师授，一分因有德，因为同参道友。而让自己得到真相。我们学佛啊，一分因有德，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的。你看我们大家在一起哈，有互相啊，互相联系、互相勉励的话，我们也比较有精神，对不对？比较有那个动力。不然哦，自己在家久了就会忧郁症了啊。一分因有德，一分自思维啊，自己思维。学习佛法有还是要靠自己的。啊，一个重要性啊，一分自思维，一分待时熟啊。那最后呢，我们都尽力了，一切就交给因缘了。什么时候会成熟，什么时候会解脱，那个不要去担心啊。一分待时熟啊，所以我们修行啊，我们学习佛法啊，就是要看到这些内外因缘对我们的重要性。啊，这些内外因缘对我们的重要性啊，如果你知道这些重要性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现在能够来慧瑞讲堂上课，啊，如果没有这些啊师父们规划课程，请老师来，啊，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因缘啊，所以呢，这些因由师传授我们教法很重要。那一分呢，因有德。啊，同参道友，同学之间共学共行啊。那一分自思维啊，我们待会看阿含经，大家就知道，几乎所有的经，佛陀都说，你听完教法之后，读一经处，专精思维，都是这样的。他没有说你回去自己看 YouTube 啊，没有的，佛陀不会这样讲，你回去自己看影片啊。佛陀说回去要思维啊。那如果自己闻思修都努力过了，那我们就一分待时熟啊，就因缘成熟它就成熟啊。如果不熟也不用急啊，你说哎呦师父我的时间 不多了，怎么都还没有什么经验啊？不用担心，也不用急啊。佛法就是这样了啊。我们有用心，它一定是有体验的哦。你只要有用心，它就会有体验，只是那个体验是小的体验还是大的体验嘛？像那一天呢，我有遇到一个年轻的法师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师父啊，他说老师啊，哈，他们都称我长老。他说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。他说我有一个信众哦，他很好玩耶，他说他在马路上我看到 一只蚯蚓被晒干了在马路中间。他说我很想把这个蚯蚓啊死了嘛哈，把它弄到那个草地去，但是他又走过去的时候呢，他看到这个蚯蚓啊被很多小蚂蚁啊在吃它的肉。他说我如果把它拿掉的话，那蚂蚁就饿死了啊，所以呢我是要把这个尸体呢让它安葬呢，还是要让这个蚂蚁呢不要饿死，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啊？蚂蚁比较重要，因为它还活着是吗？我们说我们关心死人还是关心活人比较重要？如果我死的话我会死不瞑目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其实哈，在因缘法当中，有时候你很难说哪一个是绝对的，对不对啊？它各有各的因缘啊。只是我跟他分析一个，我不是说哪一个比较重要，我没有跟他分析说这个尸体重要啊，还这个蚂蚁重要，我不是。我跟他说，我们可以用佛法的核心来跟他分析这个问题。他这个问题呢，在他生活上出现了，到底有没有偏离佛法？我问你，有没有偏离佛法？啊，有没有？你们也不知道哦，你们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啊、哦，那么幸福。我们在乡下哈、哦，经常都遇到的，因为我们下大雨，那个地上的昆虫都会跑上来啊，就在那个马路那边，就是太阳一出来，它们就死了在中间。我们在乡下经常看到这个现象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居士的这种想法，如果我们要把佛法的观念教育他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解释说，佛法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呢，就是佛陀教导我们什么呢？灭苦之道，对不对啊？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苦，然后呢，佛陀教导我们怎么去灭除这种苦，得到永恒的解脱快乐。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核心哦。那这个居士问的这个问题跟佛法的核心有没有偏离呢？你可以跟他慢慢的疏通，跟他解释。那在这个当下呢，也许这一个小事情对他来说他很混淆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苦啊，对不对？很小很小的苦。那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一个情况解释到佛法的核心来，你可以跟他这样讲，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讲说，佛法的核心是教导我们解决众生的苦，但是苦呢有分成大的苦跟小的苦，有长远的苦有短暂的苦。那这一个虫跟这个蚂蚁现前看到的这个因缘是很小很小的苦啊，这个人的心里面的这种苦很小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他不管他是做哪一个动作了哈，很快的可能他忙别的事，他就忘记了刚才发生的这个事情。所以这种是内心里面很小的苦。那我们要引导他说，你的这个想法不是很幼稚，也是没有离开我们灭苦之道的，但是这种苦是很小的苦。你不要把一天的精力啊，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那么小的苦去花那么几个小时去想啊，到底要做哪一个好。你应该要把我们更重要要解决的苦的方法啊，哪一个是你更加要紧的去用心的部分呢，要赶快着力。否则的话呢，你会浪费很多时间。 我们的生命啊，就是浪费在太多呢，在不需要、不太要紧的那一些地方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呢就不够用了啊。所以大家回去想想啊，我们生活上学习佛法之后呢，都能够解决我们大的苦跟小的苦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就是要知道说，佛法里面呢教导我们是这种啊究竟的啊，这些小小的我们就不要再过于在意啊。嗯，好，大家你看到了哈，所以大家自己手上的东西要注意哈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刮胡寺啊，来看刮胡寺啊。那刮胡寺呢，就是一切精英意啊。那这里提到说阿含啊，刮胡里面呢，解释说是教啊，就是教法或者是法藏啊，众善所归啊。所以你看它上面呢，第一行呢有提到法归啊，那个归就是众善所归的意思，就是所有的法聚集在一起，就是阿含。刮胡五呢啊，这里也就是跟我们上面的定义很有关啊。一切精英义这里说阿吉摩啊，它也是教法传啊，也就是辗转传来，以法相教相授啊，以法来教导或者是传授啊，所以是这个是阿吉摩的意思啊。那就言阿含俄略也啊，所以阿含的翻译不好啊，这个是可能是个人的看法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五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五页啊，标题二，瑜伽师地论称四部是阿含或者是阿吉摩为四契经啊。这个四啊，事情的四呢，其实它就是色四分的四。你看《瑜伽师地论》卷八十五哈，它第一行就有提到色事啊，就是色事分。这个事情的事呢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解释呢，就是典籍的意思，佛说法的经典或者是律典的意思，就是 vastu 的意思。这个事呢，在梵文里面就是 vastu。我写一下哈。这个事情的事啊，在梵文里面就是 vastu。 这个事的意思呢，就是典籍啊，经典或者是律典的意思。所以 sutra 本身有分经典跟律典啊。我们快速的看一下这个《瑜伽师地论》的卷八十五这个啊，快速的看一下啊，由三藏。啊，不是，有三处啊，应知有应知色事啊，色事分嘛哈，色事有三处。第一个是苏丹兰，就是 sutra 啊，苏丹兰 sutra。比那也是 vinaya， 还有摩达里加啊，就是本母啊，就是 matrika 啊 ，matrika。这个我们。啊，去年上《瑜伽师地论》有上过了的，刚好卷八十五是我报告的，刚好是我讲的，所以我这一段我就很熟啊。他说他第一个呢解释呢，就是苏丹兰式啊 ，sutra 总共分成二十四处啊，略涉一切契经，所以他这个契经呢是蛮广的啊，有别解脱戒契经。还有四契经、声闻相应契经、大圣相应契经等等等等，到二十四。那第二个四契经就是我们的四部阿含啊，所以你看下面呢，标题一啊，别解脱契经，就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啊，就是我们比丘戒啊，150戒或者250戒。这里的别解脱契经啊，这个就戒经啊，戒经就是戒本啊，啊戒本。第二四契经分成四种阿吉摩啊，杂阿吉摩中常正一四部阿吉摩， 杂含经的杂呢、啊、大家看一下角注第十，这个杂不是杂乱的意思、啊、这个杂有监测、啊、就是次第相间杂、啊、虽然东西很多但是它排列得很整齐不错乱的，所以这个叫做杂、啊、它很多东西聚集在一起、啊、像我们气送五十一相应就很多嘛、啊，所以它就有很多东西在一起，但是它排列的很整齐的，所以这个叫杂监测次第。好，往下看刮胡一杂阿吉摩是什么呢？这里就分成有、五大类，大家自己标注一下哈。杂阿吉摩他说自尊所说的所教化的呢宣说的道理分成五大类，第一类是什么呢？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，这是第一个，你标一个一、啊、大家写一个一、啊、第二呢就是蕴界处相应，第二，第三就是缘起实地相应，第四念住正断一直到道之、啊、入出喜念学正净等相应，所以什么什么相应，这个就是一个嘛哈。那念住等这边就比较长，这个是第四个。那第五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刮胡二八众说众相应，八众颂相应，所以总共分成五大类啊，五大类，五大类。那这一种分法呢，其实它跟应顺导师也有参考，但是后来应顺导师参考摄氏分的解释的时候呢，他有发现这个其中那个界啊，蕴界处的那个界呢，它其实是放在杂音颂，它不是放在蕴下来这个地方，它是放在杂音颂啊。我们往后看大家就知道了啊。我们看第六页啊，我们看第六页。第一行后集结结集者啊，提到说为令圣教久住结运陀那颂啊，就结寄颂啊，摄颂啊，结这个摄颂呢，随其所应次第安步，为了让正法久住，就是让佛陀的教法呢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，所以呢他们论师呢这些古德啊就造了一些摄诵、啊、把佛说法的次第、啊、造一个寄诵把它背诵下来、啊、次第不错乱、啊、好，那一切相应教、啊、第二行、啊、一切相应教呢略有三种相，第一个是能说，第二是所说，第三是所谓说、啊、能说就分成如来所说还有弟子所说，可以吗？刮胡二刮胡二是所说、啊、那第刮胡一为什么是能说呢？因为是能说的人嘛，就是佛说的法或者是阿罗汉所说的法，所以叫能说刮胡一。刮胡二呢是所说的法，第一个呢所说它又可以分成所了之还有能了之，有一些法呢我们是、啊、所了之的、啊、就是像蕴处缘起这些是所了之的法，能了之呢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 叫能了之，所以所说它分成两种，一个是所了之一个是能了之、啊、那你看下面的图表就有了，你看下面那个表格哈，我有画出来的，在右边第六页的最下面的表格最右边有看到吗？所说分成两个，一个是蕴处缘起实地界，有没有？这是所说，这个是所了之、啊、你可以写在旁边，这个是所了之的内容。那还有一个所说呢是道品分，看到吗？所说下面还有一个所说，有两个所说哈，所说一 就是所了之，所说二就是能了之，能了之，你写在旁边，能了之。能了之的意思就是它是要透过实践的，道品是四念住啊，这八正道是要透过实践的，所以它叫做能了之。所了之的话就是我们修八正道啊，四念住啊，我们是要观察运处界缘起，所以运处界缘起呢，这个是所了之，所了之，这样可以吧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最上面的文，瓜胡山所谓说，这个所谓说呢，就是八宗颂，比丘、天魔等众，就八宗颂是所谓说啊，就是所说的对象啊，为他们说的对象，或者是比丘说、天魔这个八众说也有啊，他们也有说一些经的，或者是为他们说也有啊，这个是称为结集品啊。如是一切略粗略标举能说所说所谓说啊，一切事相应教。监测究极，是故说明杂阿吉摩。监测呢，这个监测就是异类相同的次第安排啊，异类相同的次第安排就是监测的意思。究极就是集在一起，所以杂阿含经呢，是它的内容分成这三大类。能说所说所谓说啊，这些都是佛说的一切事相应教啊，原始的教法，那它都是不同的放在一起，但是它次第安排啊，有次第，就是七颂五十一相应啊。那这三个呢，其实也可以对应我们的三分啊，大家自己在标题那边写哈，瓜胡一是能说嘛哈，这个是即说。即说三分里面九分教的即说，所说呢括弧二，所说是修多罗，所说是修多罗，括弧三所谓说是起业、啊、所以杂含的三分嘛，修多罗起业即说，就是修多罗是所说，起业是所谓说，能说是即说，这样可以吗？啊 ，OK。如果不可以哦，不要紧张啊，下课待会再拿同学的来抄一下啊，嗯。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写在黑板上啊，嗯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这个是杂阿含哦，所以杂阿含的内容分成这三大类，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表格啊，下面的表格，第六页的下面的表格啊。那最左边就是本地分的九事啊，瑜伽师地论卷三啊，有五取蕴一直到第九八众、啊、八众其实就是八种人 八种人八众颂，这八种人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在角柱十一，角柱十一我有列出来的啊，角柱十一有这八种人，有找到吗？八众：刹帝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沙门、四大天王、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梵天，有没有？角柱十一第五页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八众颂就是这八个。好，那大家现在需要做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回到第六页的表格啊，第六页的表格，因为这个九事啊，九事呢，它可以分成三类，还有呢，可以分成。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七颂啊，那 七颂大家知道是哪七个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五韵颂，有没有？哎，可不可以哦？五韵颂嘛，哈。所以我们第六页的表格那个韵啊，就是五韵颂，这样知道吗？那第二个颂是什么？六入触颂啊，就是表格的第二个触啊，六入触颂。然后呢，缘起十地界，这四个加起来是杂音颂。对，杂音颂，你可以把它刮胡起来，缘起十地界这四个刮胡起来，这个是杂音颂。再来是什么颂？道品颂啊，就是第八个。道品颂，对，就道品颂是第四个嘛，哈，第四个颂，啊，第五个是八中颂，最后一个，可以吗？再来是弟子所说颂，第六个，啊，弟子所说，还有如来所说，所以这个就第七，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七颂，这样可以吗？很简单的哈，嗯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哈。我们先大概有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待会还会再复习的哈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瑜伽师地论的文字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六页的中间啊，刮胡二中阿吉摩。中阿吉摩是什么呢？他说是相应教啊，佛的相应教里面啊，就是比较中等的经文，所以他说。复以余相处中而说，就是比较中等的经文，就称为中阿吉摩。刮胡三长阿吉摩呢，就是广长而说，有没有？长阿吉摩，哎，有没有找到哦？
有
哈 ，OK。那刮胡四呢，就是增益阿吉摩啊，就是以一二三等增渐增分数道理而说。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法、二法、三法、四法，那个叫做增到第十个，所以叫增益阿含。佛陀在增益阿含说，有一法能让我们成就佛道，哪一法呢？不放逸啊，这个就是一法。也有二法，他说有二法能够让我们得解脱，是什么呢？止观啊，就二法，或者是名色。啊，就是类似这样一法、二法、三法，所以叫增益阿含，一直增一个，增一个啊。如是四种啊，四部阿含，弟子辗转传来于今啊，就是老师、学生辗转传来啊，到现在有此道理，所以名为阿吉摩啊。所以四部阿含呢，都是佛世的时候一直辗转传来到现在啊。所以名为四契经，就是四部阿含啊。好，往下看，于十二分教中，除了方广啊，除了方广以外呢，其他的十一个就是声闻相应的契经，声闻教法。方广这一分就属于大圣的相应契经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般说，像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的，大乘佛法它还是根源于原始佛教的，就是因为十二分教里面的方广就是大乘的经典，佛的本生坛啊等等就是在那边了 此分别义如前应知，如是四种契经，由于未显了义、令显了等二十四种契经，如其所应，当知其相。那卷八十五这里呢，他就个别的，他就不说了啊。其他的二十种他就不说，他只解释前面四种契经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六页的部分，我们再来看第七页啊，补充讲义第七页啊。标题三，根本的相应修多罗。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啊，原始圣典第九章有提到说，杂阿含经的内容呢有三分啊，有修多罗起业记说，但是其中啊 有一个部分呢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运、处、缘起、时、地、界、念住等道品，七个事为事相应教的根本部分，称此为相应修多罗。其后次第集成，也就随之而成为一切事相应教的事七经。这一段文的意思呢，是说四部阿含最根本的部分是这七个主题的内容，那其他的是由这个延伸出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在四部阿含里面，这个修多罗的部分呢，杂阿含修多罗的部分是佛教法里面最根本最原始的内容。那这几个内容啊，这几个内容呢，刚好就是我们瑜伽师地论摄四分十四卷解释的内容。所以你看第一个表格啊，你看这一段文下面有一个表格，瑜伽师地论摄四分共十四卷，有没有啊？摄四分分成四个主题：行摄、行则摄第一，就是卷八十五、卷八十八。第二个主题是处则摄第二，卷八十九到卷九十二。刮胡山缘起时地界则摄第三，卷九十三到卷九十六。刮胡四菩提分法，就是三十七道品，则摄第四，卷九十七到卷九十八。那这个包含了七个事情，那刮胡三是浓缩四个为一个，有没有？缘起时地界四个为一个，所以总共加起来这边有七个事情，七个主题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瑜伽师地论的摄四分十四卷解释了杂阿含经最根本的内容，就是这七件七个主题，那占了杂阿含经二十二卷，二十二卷啊。那我今天又考大家了，这七个主题在三九分教里面称为什么？九分教里面称为什么？啊？修多罗，对啦对啦对啦，你在旁边写瑜伽师地论的摄四分十四卷全部都是刚好解释修多罗。你看最后一个表格有没有看到修多罗啊？有，哎，就是七颂里面的一二三四刚好到道品啊，有没有啊？那杂音颂就包含了四个主题嘛，缘起时地界，所以呢修多罗就是刚好我们摄四分的内容，总共占了导师的书里面总共是上册还有中册，有没有啊？那下册的话呢就不包含论了啊，就没有瑜伽师地论的解释了，起业跟记说这个就是只有经而已，没有论了啊。所以啊，真正的论义呢只有上册跟中册啊，就解释修多罗的部分。所以现在杂阿含经 OK， 我考大家一下哈，杂阿含经在九分教里面它包含的内容有三个：修多罗、起业、记说。但是在应顺导师的研究呢，从瑜伽师地论摄四分来看，三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修多罗。修多罗的内容包含哪几个？七个主题啊，运、处、缘起、时、地、界、道品。道品就这样，这样可以记起来吗 ？OK， 好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啊，介绍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啦啊。那最后两行呢，补充讲义最后两行，这里是水野弘彦教授呢说，应顺导师的研究啊，对比啊，超越日本学界啊，非常的准确，对应的非常非常的好啊，所以难得可贵哈、啊，我们的导师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